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明。
大家好，我是孟远，真的很开心又可以回来继续上课。上一次录到这个尊重率的时候，忽然发现还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成长空间实在是大呀。
对，我是一样。我们讲过五点的尊重别人的界限的目标，我们已经讲过前面两个了，不伤害别人。第二点呢，就是尊重别人说不的权利，而不粗暴的对待他们。
是。
第三点就是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尊重一般的限制。第四呢，就是能够接受别人与他分开。最后一条就是，当别人的界限让他无法得到想要的，他会难过但不会发怒。
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尊重率。尊重率
第三条开始，
这个目标呢是叫做尊重一般的限制。这孩子不喜欢被限制，还要他们学会尊重这个限制，这个任务容易吗？
很难呢。而且不是我们有一个方法是一次性我们就让他尊重，其实一种常年的累积的一种训练。我们来说一个场景吧。
那我还是做妈妈，你做孩子吧。
好。
Michael， 不行，你今天不可以去看电影。
这不公平， Tyler 他都可以去看电影，我讨厌你定这样子的蠢价规。
可是 Michael 啊，你这种态度太恶劣了，在做完我要你做的所有事情之后，最后一件就是停止和我争论。
不公平，其他小孩都可以去。
你已经出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了，你怎么忘了前天才出去过？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出去啊，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一向做的就是开车载你到这里到那里，你怎么能说我不关心你呢？你现在就给我改正你的态度，要不然整个星期都别想到哪里去了。妈妈好严厉啊。
就是这个第一个场景哈。
对，场景一。那么场景二。
对，我们来比较一下。
是的。不行 ,Michael, 你今天不能够去看电影，你必须先做家事。
那不公平，我讨厌你定这样子的蠢价规。
不能够出去看电影而有挫折感，我很了解。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去，根本就不关心我。
我知道你很有挫折，也很生气，还要先做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讨厌坐在这个家里。
我很了解，当你很想出去看电影却不能够去的时候，确实是很难过的事。
你这样这么了解，你就让我出去啊。
我知道你很想出去，这的确不容易，但是不行就是不行。
我如果失去这回机会，这个暑假都不会再有另外一次的机会了。
那真的不巧，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哦，这个妈妈好厉害，她只是抓住这个同理心不放而已。
对，
不管对方说什么，
这个非常淡定，然后呢都在描述他儿子的这个感受。
对，不停地在使用同理心，我了解，我知道，我明白，我体会，给孩子减压。
对，
孩子不开心的时候，母亲的这句话会一次又一次让孩子的情绪慢下来。最后这个孩子呢对这种毫无结果的争论会厌烦。他要么呢就是想办法移动妈妈的界限，要不就是让妈妈觉得受挫。结果呢，这个妈妈呀两者都不受影响，孩子没有办法就放弃了，只能接受现实。
让孩子学会怎么样子的接受。
第一幕当中啊，还记得吗？那个妈妈她就拼命的在解释，而且还要辩护。
对，
她给自己辩护说了很多话呀。甚至到后来还会羞辱孩子呢。
直接就说一个惩罚出来。
对呀、啊，
嗯，
所以其实第一个场景就很糟糕，
嗯，
绝对的不欢而散。
而且孩子在从这件事情这个挫折里边，其实没有学到处理他的感受。
因为母亲的解释毫无用处，
嗯，
那个时候生气的孩子是听不进去任何，
听不到道理的，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需要用感受，嗯、
所以我们两个场景一比，就发现了，原来尊重孩子的感觉可以处理这么糟糕的情绪，
对，
而孩子也会学到的。第二个场景中的妈妈呢，她知道她只是需要给予她的孩子关爱，还有同理心，
嗯、
并且坚持持守她的界限。
嗯、
不行就是不行、
嗯、
我怎么认知怎么理解你，界限就是界限。哇，我太缺乏这个我往往只有第一步，就是我会给予孩子足够的同理心，界限就被我自己移动了
啊，你就会这个什么妥协了。
好吧好吧，你去吧
我也是，特别他说失去这个机会整个暑假都没有了，
好可怜啊
对啊，
信一下话了、
哎、呦好好好好，回来再做吧。
对了，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守了第一个，我很爱孩子，也会认同，
对，
但是我界限被自己挪移了。所以尊重率可不是说我们只是要用同理心和关爱来对待孩子哦。
对，
更重要的后面这一步要持守限制，
嗯，
他才学会遵守一般性的限制，
嗯，
不然他是学不会尊重率的。
其实这个不光是让孩子成长，其实让我们家长成长哈，做一个有界限的家长
真的很不容易啊、嗯、
很不容易。
同理心和持守限制是避免极端解决办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面，
嗯
嗯，必须同时要学会、
嗯、
有一些词儿可以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来学学、
嗯、
把这些词儿学会了就容易用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了解你一定很受挫折，
嗯，
这句话可以用在这样的场景里面。
哎呦，我也得多练习一下。我了解你一定很受挫折，我敢说你一定觉得自己很没用，因为其他的孩子都出去玩了。我了解你也不喜欢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失去你那么期待的事情真是好可惜啊。我了解，我宁可打网球也不要洗碗，真的太糟糕了。我自己挑，我要把它打印出来贴在墙上，
天天念一念哈。
对，我很少说这种话的、嗯。
这真的是要先未雨绸缪，
对，
不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像场景一样被挑起来。
对，
这个是我们要用来好好学习的。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才会知道说，爸爸妈妈真的知道我的感受啊、
嗯。
其实我没有说这个，还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这么感受的，
是吧？
真的是，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做这个，他不做。我是觉得、
嗯、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说好几遍，你怎么还不愿意听呢？
嗯，
并没有去同理他的情绪，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
嗯、
为什么会这样子？
真的是，因为我们最终是要孩子不再抗议，而是希望孩子能面对现实，所以我们要把他引到现实面前、
嗯、
不是引到我们的情绪里面，
对，
乃是让他们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他会开始慢慢的学会，最重要的事情是面对现实本身就是要有限制的，
嗯，
这是一般限制，是现实存在的一件事情。
嗯
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难过产生出来。
对，
这些难过是我们需要同理来让他明白，我们了解他的难过。
嗯，
这就足以了。哇，真不容易。但是当孩子产生了难过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帮助他面对这个难过的情绪呀。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尊重力中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了。
嗯，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
甘
心。
当孩子不再抗议而面对现实的时候，他肯定会产生难过的状态的。
嗯，
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嗯，
因为这对孩子也是很重要的，帮助他学会去处理难过的情绪。
对，也就是逆商的训练。我们以前讲过的，逆商的训练
是这对孩子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另外一次场景里面去跟他讨论这个，比如说早上你们有一些这样的争执，然后他接受了，可是他很难过，可能当时你没有时间去处理，但是下班以后或者等到他安静之后，还是要去跟他谈一谈的。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问他说，早上我注意到你还是很难过，愿意谈一谈吗？你愿意说一说吗？给他一个再次疏导的机会，不要轻易的就觉得我们拒绝他了，给他立了界限了，他也接受现实了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就停在那一步了，不会特意的再来跟他谈一谈他的难受该如何处理。这一步深层心理的面谈是很需要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了四个目标了，最后一个咱们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提及的，尊重与你所爱的人分开。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这是大功课。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孩子上幼儿园第一天，孩子是大哭大闹，不少小孩子在去幼儿园的时候第一个月肯定生病，感冒啊，会咳嗽啊，会上火呀，拉肚子啊，什么状况在去幼儿园的第一个月都会出现的。
对，我也记得。
你也记得哈？
我
也记得。所以分开这件事情啊，是需要来好好了解了解的，也需要帮助孩子适当的跟我们分开。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练习跟孩子分开。你知道我吗？我到现在啊，其实还都不容易跟孩子分开。反而是他们到了十几岁愿意跟我分开了，我其实还在心理上不太容易跟他们分开。
我上个星期大儿子15岁还跟我们说了，他说我要去美国去上班，美国的机会很多。那我说，孩子你不能在这边找个工作吗？离我们近点好吗？他说你们过来看我就好了。哎呀，我太太也觉得好失落啊，怎么在15岁就想着要出那么远的门。
对哈，这很自然的情绪。我们做父母的所以也要学呀。
这圣经是怎么说的？跟父母分开，
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合为一体的时候，圣经就教训了，二人要离开父母合为一体。这离开父母其实意味深长啊。关于这个分离的问题啊，其实真的背后有许多心理上面的一些投射，比如说我们互相的那个粘结度太高了，其实当妈妈太粘着孩子的时候，对孩子不是好事情。对妈妈自己其实应该找一些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在安静的时候可以你自己看本好书，这个时间是你的读书时间，不允许孩子来打扰你，就是从这些细节开始让他训练他跟你分开。我想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觉得还是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一个界限，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孩子是独立的，虽然是我们生我们养，但他是独立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的，我
们
是看
管
的，
只是
管
家。
你说对了。
对，
如果我们是用管家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容易跟他们分开一些。
对，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接受分开，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也是对孩子的一种祝福。像我哈，我就很难想象如果我一直黏着我的儿子，那我的儿子怎么交女朋友啊。当然关于这个离开的问题，其实也是在界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它也会贯穿在我们整个亲子教育当中，甚至于我们夫妻之中啊，所有的亲情里面，其实当我们有界限的时候，界限本身也是一种分离哈。今天呢我们关于尊重律先说到这里。那在尊重律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呢，这个作者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说都知道我们要尊重别人，但是呢我们在尊重别人上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仔细想一想。
哦，那是什么？
就是你出于什么原因尊重他们。动机很重要。因为有好的也有坏的，所以动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值得来好好学习的，也就是下一次我们要学的动机律。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又非常的开心哈，能够欢迎到楚爸爸在我们当中哈。
大家好。
您好，楚爸爸。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哈，能够跟您有这么一个短谈哈，不是长篇的哈。
生活经验分享。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起了一个非常轻松的名字，叫跟楚爸爸聊天嘛哈。对，我们就希望用这个聊天啊，把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严肃的一个育儿的话题哈，把它变得轻松一点，生活化一点哈。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们在听过了跟楚爸爸已经有十几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哈，那么您对楚爸爸已经有了一些的认识了哈。楚爸爸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的观念哈，新的一些的理念，尤其是在育儿的方面哈。那楚爸爸今天想给我们讲讲什么呢？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能够积极教导界限和责任的观念，也就是帮助小孩子能够建立应该心理学上来讲是一种超我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心里面知道有些事情是应该的，那么他应该去做的，他们就应该去做，那么就是讲了界限还有责任的观念。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在家庭当中啊，尤其是很难把这个界限分得很清楚，因为你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小孩子可以动哪些东西，可以动哪些东西不可以动哈，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呀算了吧，他经常去摸就算了吧，让他就去，比如开电视就开吧，然后动电脑就动吧，就是这样，很难去让他完全的去不要碰触哈。那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呢？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
好，我可以用我的一个经验哈，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是我的老五在会开始爬的时候，那么当他进我的房间的时候，因为房间是地毯嘛，我就会在地上用手指画一条线。
你以前稍微提过这个，
对对对，就隐而未现的，其实他若有若无的，但是就可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跨过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线其实画在他的心里面，
对，
让他的心里面有一个界限，
对，
而不是说真的是在地上画一个让他清楚的可以看到。当然有，如果要是有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哈，但是呢，就是说把这个心里面的界限画给他的话，让他更能够明确，
趁小的时候就能够有限度的教导他。
那如果要是说是过了这段时间了，大了的话怎么办呢？就没办法了吗？
大了就很困难了，
比较困难了，
是
吧？
我想那个可能就不在我们今天了，因为大了牵扯到说你这孩子有多大，那么他如果已经进入比如说青少年期的时候，
那就很难了。
父母如果要生他，真的要跟他怎么样的话，那么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谈，可能以后会有机会再谈。
好，那我现在呢看见就是您的这个电脑上面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片哈，就是一个小朋友啊站在一个高台子上面哈，他面对着的是一个就是街头艺术家，
街头艺人
哈，他在拉小提琴，那个街头艺人也在满面微笑的在冲着这个小孩在对着这个小孩拉琴了，其实他的观众就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小朋友，这小朋友的看到的表演人员也只有一个，
这个是
专门的演出。
我们大概在三年前去蒙特楼的时候，这正好我们看见街头艺人在那表演，在一个人在拉小提琴。然后呢，我就把这老五当时才两岁多一点，我就把这个他放在这高台上面这么一放，我就跟他讲说：“好，站着听，不要动。”那么结果他才两岁多一点了，他就在那边站了两三分钟，动都没有动。中间回头
就真的是站着听不
懂。对，他就中间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说我又听不懂你叫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可是他就站在那边两三分钟都没有动。
您当时是想就是去看一看，还就是只想做一个试验的，把它做一个试验品，
也都包括在生活的训练的里面。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立正站好，两只手就靠在裤子旁边，这样
站得很直。
是后来是这样子，因为他站了两三分钟的，然后呢，旁边的人就开始觉得好奇，怎么这小家能够站在那边动都不动？结果到最后，大家的眼光看着他，然后连街头艺术家呢，后来他也不拉了，就你看他就瞪着他看，我发觉不对劲了，因为 主角应该是街头艺人，他要拉琴，要谋生活的。但结果现在大家都看着小教，所以我就把他给抱走开来了。那这就是我讲的说，从小的时候给他一些命令，或者是给他一些界限的概念，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那么你就这样做，你就是服从。
嗯
啊，那么当然，两三岁孩子，我们知道他常常跑来跑去，父母在后面追的啊，比如像吃饭的时候，常常在后面追着喂这样等等的。那我这个就是讲到说，在我一系列的这种啊注意到的教导之下，他能够这样子去。
嗯，
我再讲一个更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他们也在送报纸
哦，
送报纸，送社区报纸，
哦、okay,
每一个礼拜送两次，每一次大概25到30分钟左右、
哦。最小的也去了吗？
最小的也去，也分给他一部分责任。
哦、okay,
对，
好。
那有一回就在今年的时候，那他们因为送报纸嘛，比较枯燥了，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每家
对
挨家挨户的去丢报纸。
有的时候他们就要吃糖，我说 OK、嗯、好的。那有一次我就跟那小的，他手上拿了一个口香糖，
嗯。
他说 Daddy 我要吃，我说好，你可以吃，你放在嘴巴里，可是不要去咬它。
哦，哇，这个好难哦，放在娟子的嘴里面，娟子都要忍不住要去咬它的。
他就不要咬它，他说 OK 好，他就放嘴巴之后他就跟我一起送、
嗯、
然后送差不多30分钟完毕以后，我们要准备回家、
嗯、
我都已经忘掉这个事情了。
哦，您都忘
了？你想你的口香糖会在你嘴巴里待30分钟不动吗？
对，不可能嘛。对呀、啊。
Okay, 后来回到家之后，那个小朋友问我了，弟弟，我现在可以咬了吗？我才想到，哦，还有一个糖在他嘴巴里面。
哎呀，天哪，真是哈、啊！就说是，就从小的一个训练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服从命令的一个人哈、啊，服从就说是可以说是就是您给他一个责任，让告诉他一个界限的时候，他不去碰触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说我
就
教了怎么样的，而是说在我可能的范围之内的时候，
嗯嗯、
我不失去一些管教的机会，
嗯、
而让他能够去学一些东西。
嗯嗯。
但是也不要以为这样就。我们一定能够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习惯就是走他自己喜欢走的路，
嗯，
所以做父母的本身要需要不断的去调整。
嗯哼，可是就是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说是这样的训练的话、嗯、会不会导致一个孩子就是好像是完全屈从在这个父母的这个权威之下了哈？他就会不会这样子？
是你用了一个字屈从哈，
对，
因为我们不是权威性的
OK
是吧？就是我允许他有糖吃、
嗯、
可是呢哎，间断性的一点好像训练是 OK 30分钟以后你再咬所以他至少有糖在嘴巴里面
他
虽然不能咬，至少有一个人，对对对、
okay.
那么再证明就是慢慢的去教导一些东西了、
啊、是是
是，或者在将来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用得到
啊，
就是讲的延迟满足。
哦，您知道吗，就是在上次哈，有一次我就我记得您跟我们就是讲了那个界限的之后哈，我有回家在我们家里面试用一下哈、
啊、
但是我当时我没有就是往地上画线，因为我是在做饭的时候哈，我的那个小朋友就经常会跑到厨房里面来，不让妈妈动，不让妈妈做饭，要推开，要抱啊，要跟他玩这样子哈，那我就把他就是跟他说你不可以进厨房，因为在炒菜的时候厨房里面很危险啊，有油啊崩溅啊这样子，我说很危险，你要站在厨房的外边，他就拼命的每次都要跑进来，然后我就把他每次都抱出去，就在厨房的边上，我说你就站在这儿不能进来哦，结果您猜怎么着，
怎么样，
他真的就是在差不多我重复了有4-5次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他就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了
okay,
他就是每次就要进的时候就看看地上，然后再看看我，就站在那门门边那边，然后就还是希望，但是就不敢迈进去了、
嗯、
其实我也没有强迫他，
是
我只
是
他跑进来我就把他抱出去，
是是
抱到那个地方，跑出来我就把他抱出那个地方， 对然后我就看，哎，我说这招管用了，
管用了是是是，学以致
用，很有意思，
是是是，
对啊，很有意思，
父母需要有比较强的意志，
嗯，
好，父母需要强的意志、
okay、
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叫 John Rossman 的，他就讲到说、
嗯、
当父母亲在训练小孩的时候必须要积极的说不，用积极的态度说不、
嗯、
啊，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他有时在逛商场的时候说、
嗯、
啊我想吃糖、
嗯、
那么这时候不是我爸爸说啊不要买，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口袋没有钱，
对对，
我会跟他们说爸爸有钱，但是现在我们不买糖、
嗯、
我们今天不买糖、
哦
啊
嗯、
但是爸爸还是爱你，
嗯，就是要把这个重心转移、
啊、
是不是，
对，也就是你不要用很凶的说出来就晓得吃糖、
哦、
啊，出来就晓得这个、
嗯、
这个等等等这些、
嗯、
我们很容易讲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用积极的说今天不买糖，但是爸爸还是爱你，走、
嗯、
哈，
嗯，
去抓到那个积极的味道在里面，
哦 OK, 就说你可以，我们可以说 no,
说 no, 对，勇敢的说 no,
嗯哼，但是就是说是不要用一种负面的一种情绪和
态度，责备骂的
态
度，
对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孩子领受到的就是、
啊，
爸爸就是生气，爸爸就是要对他不好等等这些，那就完全错失了那个意义哈。
没错没错，是哦，我发现就是现在又让我们学到了今天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招哈，就是要积极的说不哈，怎么样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跟孩子说 no， 说不这个字哈，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不妨让我们家长再去尝试尝试哈。好
的，
谢谢楚爸爸，今天这个短短的十分钟真的很快就过，
谢谢您，谢
谢
谢
谢您，
谢谢。
那我们再见哈，
再见。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